好，我们讲开始讲这个五个唯独的第二讲，今天会讲唯独恩典，唯独恩典。那我这周再读一本书，我本来希望一周把它读完，但是实在太难读了。不单因为它不加上它的 end notes 就有850页，加上 end notes 差不多1000页，而且它的翻译可能也不太容易懂。那是一本关于世俗时代，讲这个世俗时代的历史演变，包括对今天的人类文明、人类社会的影响的一本书。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学者Charles Taylor 写的。那么他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先提出来说，为什么宗教改革到现在500年，而这500年是人类离开，或者说西方世界离开基督教的500年，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为什么人类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时代，他不再需要上帝就可以寻找他的人生意义的时代。他甚至在挑战今天的教会世俗化对于今天的教会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并且我们有没有考虑过世俗化它到底的意思是什么。他在这里面提到三个世俗化意味着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宗教信仰正在退出公共领域，在西方社会的任何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宗教信仰正在成为一个绝对私人化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国内没有印，叫《沉默》，有没有印啊？有放映了吗？没有放映，谢谢。因为这部电影是根据远藤周作，日本最伟大的一个基督教作家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他写到的就是当时基督教的天主教的宣教士到日本去传教的历史，并且碰到很多的困难，最后被迫要离开日本本土等等等等。那这部电影的最后一个片段，我告诉你很有意思，如果你仔细去看小说，我记得我在5年前跟3年前分别这个题目讲过，讲这个小说，讲过这个，在主日讲台上有讲过。如果你去看原著跟这个电影的话，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那我的解读哦，就那个主人公他在最后死在墓里面，在他的 coffin 里面的时候，他手里面合着一个十字架，很有意思，一个或者是一个十字架的印记在他手里面。那我告诉你，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有的人说，哎，这是表示他心里面虽然是叛教了，他虽然是好像是离开了信仰，但实际上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内心世界还是保存了基督的信仰，这是一种解读。但是我告诉你另外一个解读，我的解读不一定对，你们是听听看。这个导演在后现代的世俗世界，他要表达一个什么信息你知道吗？他要表请你们这个敬拜团到后面，到前面来，不要坐在后面后台好吧，你们到前面来崇拜，一起到前面来崇拜，这是我们的要求，不要坐在后台。那个我的解读在后现代的今天，信仰正成为私人的事情，越来越退出公众领域了，是不是这样？你们要思考。第二个，这个 Charles Taylor 他的对于世俗化的一个解读，就是宗教信仰跟实践越来越弱化，越来越弱化。就说你会今天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崇拜的时候，我刚刚观察了一下，对不起我发现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很多人在看手机啊，包括我亲爱的老弟都是啊。我们这么好朋友，对不对？我也是不怕了，不怕得罪你了啊。但是你看到我们在很投入的好像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同时我们在玩手机啊。我不知道你在这个时候是看圣经，我想不太会啊，一定是有一个短信进来了，让你觉得比你现在这个时点上敬拜上帝更重要啊，所以你要看手机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在任何时间、任何时点、任何环境当中同时做几件事情，是不是？我们的人格是很分裂的，我们的思想很分裂，我们的思维很分裂，我们对上帝的敬拜也很分裂啊。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世俗时代，我们的信仰力量是越来越弱化， 越来越弱化，这是第二个关于世俗化的问题。第二，第三个世俗化的特征就是信仰，宗教信仰，对上帝的崇拜的信仰，正成为人的多种选择当中的一项。你可以什么？你可以通过听古典音乐，所以今天很多古典音乐，你知道那个古典音乐很吸引人的，它甚至比你敬拜上帝更吸引人的，真的是这样啊！今天，你可以透过什么打游戏机，来寻找你的什么内心的满足？你可以通过打游戏机来寻找你一种，甚至在游戏机当中，你可以把圣经故事放在游戏机当中去什么去表达，是不是这样？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整个宗教信仰已经完全被物化，完全被物化。所以这五百年，这个宗教改革的五百年，实在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为什么宗教改革了，应该教会复兴了，但是实际上是人类离开，正在离开上帝的五百年，正在离开的五百年。你会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敬拜当做一种什么？一种自我满足的一种感受，而敬拜不再是围绕上帝的一种敬拜。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想，很想把我内心的感受告诉你们，但是有的时候我又很怕我把我内心的感受告诉你们。因为我发现，就是说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吗？人类真的是很有盼望的吗？那有人说，你站在这里干什么？你还在这里讲宗教改革的已经被西方人扔掉了五个围堵干什么？你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讲？我想我看来看去，我还是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人不再相信圣经是绝对的标准的时候，或者是说圣经不再是指定我们生活规范的一个标准的时候，人不再相信神的福音是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不再相信，我们只是相信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最后堵在这个破口当中的一群人，我们还是要站出来，我们还是说，我冒着要得罪我亲爱的老弟的危险，我还是告诉你，你在崇拜的时候一边在敬拜一边在看手机是不对的。我还是要指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敬拜当作只是个人感情的宣泄，你去听周杰伦的演唱会就好了。如果你只是觉得我们主日崇拜只是你众多的选项之一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可以考虑不要来崇拜，因为对上帝的信仰不是具有超越性的话，我鼓励你，你可以在任何世界上寻找你内心的满足，得到满足。但是我不是，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可能性，这是我满足我内心深处最渴慕的唯一的渴慕性，这是我内心对上帝的需要是超过任何东西的，所以我来到这里，所以我在这里。我不知道我们的内心到底是会怎么样一种感受？你是否觉得你今天成为基督徒是上帝中很伟大的恩典，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恩典，还是你觉得你对上帝的信仰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你为什么不选择别的东西？而对我来说，我没有选择，我只有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无处可逃。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要一同思考的是，唯独上帝的信仰，唯独基督的信仰，唯独圣经的信仰，唯独信心的信仰，唯独上帝的荣耀信仰，跟唯独恩典的信仰。恩典是什么？圣经说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我们得到了，是上帝给的，不是我们能够得到的，但是我们得到了。唯独恩典是什么？赦罪、永恒、永生的救恩临到我们，是上帝唯独赐给我们的礼物。而恩典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的牺牲来拯救世人，而这种恩典是超越性的，是没有可能的。你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如果你接受基督，你就认真的接受， 你就认认真真的信仰，你就认认真真的委身，你就认认真真的来到教会，你就认认真真的崇拜。我告诉你，很多人没有阿门，真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心中并不认同我，没有关系。所有的人如果都不认同我都没有关系，如果我真的是用我的生命去体会这个来跟你分享的，我一定还是要讲。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圣经说什么？约翰福音一章十八一十四到十八节，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可以念，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今天的中心思想讲什么呢？就是如何建造我们的教会，如何把我们的教会建造成为一个充满上帝恩典的教会。那首先我们就要理解的就是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恩典，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唯独恩典，没有什么，只有恩典。恩典是什么？从这个词它希腊文的原来的意思 charis， 它就是什么？礼物的意思，它就是礼物，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所以恩典这个词它首先讲的是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这里说道成了肉身，也就是说上帝的儿子成了肉的肉身的形式来到我们当中。上帝的儿子，上帝把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而这个礼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是不需要我们付代价的。在这里面有三个关系，第一个就是什么？施恩者是谁？那是神，那是上帝他自己，是耶稣。施恩的内容就是什么？福音十字架。而受恩者就是我们，我们罪人得到了上帝的恩典，而这个恩典是我们不配得到的，这是礼物。但是你知道，我发现一点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中国人理解的礼物跟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人的礼物是什么？是要还的，是不是？哎，你给我送礼，我什么？我要还的。我们说礼尚往来啊，对不对？是什么？是一种交换的，不是 free given 的，不是 freely given 的，不是免费的，是什么？有偿的。我从小就知道这个真理啊，中国的真理啊，中国的真理。有没有记得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我做语文课代表，哎，突然下个学期老师把我换掉了，为什么呢？我们邻居的小孩他做了这个课代表，后来我发现原来他妈在菜场工作。啊，真的没有，我告诉你，今天没用啊！今天你妈在菜场做菜场的党支部书记都没用，对不对？但那个时候，七零年代，你妈在菜场工作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吧？那我妈做医生就没用，但是那个时候这个菜场，原来他妈老是给老师班主任送什么？送礼，送菜，送什么、黄鱼啊！哇，天哪，这个时候过年才能吃黄鱼。哇，我看了吓死。好了，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原来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什么礼尚往来是要什么？是要还的。原来你这个语文课代表是什么？是你妈送黄鱼送来的，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中国人我们说什么？我们说啊，那个皇恩浩大，我们也有恩典的。我们说，我妈从小就教我说，哎，滴水之恩当什么？涌泉相报，从小就是这样教导我，什么一点点恩惠收到，你要涌泉相报。所以你就看到中国人的礼物的这个观念，礼的观念是什么？交换的。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这个 charis， 它不是什么？它不是礼尚往来的，你没什么可以回报给神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得到的恩典太大了，比如说，上帝，你把你的儿子给我了，我也把我的儿子给你。你懂我意思吗？没得给的吧，他的这个太贵重了，那你懂我意思吗？实在是不可能还的了。但是我们的观念却不是这样，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要有还的。圣经里面直接就说上帝的恩典是一个礼物。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什么？ 神所赐，神所赐，英文圣经 NIV 就翻成 It is a gift of God， 这是上帝的什么礼物，这是上帝白白送给你的礼物，是免费。但是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白白得到的礼物我们又误解了，我们误解成什么，我们把白白得着的礼物理解成为一个廉价的礼物，一个廉价的一个 cheap grace， 懂我意思吗？这个 sacrificed grace 不是一个 cheap grace， 这个免费给你的一个礼物，你凭信心接受就好的这个礼物，它不是一个什么 cheap grace， 不是一个廉价的礼物。我现在发现教会不是单单中国的教会，普世的教会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严重的面对，就是教会本身的物质化跟消费文化所影响下的教会越来越走向一个把上帝的免费的白白牺牲给我们的他自己儿子的这么一个礼物当成一个廉价的礼物。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很 shopping 的文化，我们是消费我们的信仰。为什么？如果哎，你今天牧师讲得好，我可能这个奉献带的吗，我多给你10块钱啊，这个现象对华人很严重啊，你懂我吗？我从第一天出来传道的时候，我去当时在挪威一个教会实习，那个老伯就这么教我的，他说我每个礼拜天跑到教会去20块钱，他说这相当于门票，如果那天牧师讲得好一点我再给20块。你看到这个心态是什么？我不要说是完全错误，但是你会看到它跟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是没关系的，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今天我来到教会，我如果怀着是一个单单敬拜神的信念的话，我告诉你，你管你讲的好还是不好，我重要的是来敬拜神的。而这个上帝为中心的信仰正在被改变，我们这么说是唯独恩典。我们为什么这是个贵重的礼物而不是一个廉价的礼物？这是个贵重的恩典，是最贵重的恩典，却不是个廉价的恩典呢？因为什么？因为道成肉身这个工作本身只有上帝可以完成的，不是人可以完成的，所以我们没得交换，我们没什么可以跟神交换的。第二，上帝在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本身牺牲的工作也是只有他自己能够完成的，我们都不能够替他完成。第三，他的付的代价是我们不能够付出的，所以这是白白的恩典，是最最贵重的恩典。1933年的时候，当时在大英博物馆有一个很轰动的事情，就是如果今天你到大英博物馆去，你说你们的镇馆之宝是什么，他不会跟你说是从圆明园抢来的东西。他们从圆明园的确抢了很多东西，偷了很多东西，盗了很多，那是真的事情，那是历史上不能够否认的事情。但是他告诉你，他的镇馆之宝不是这些东西，他的镇馆之宝是一本圣经，是4世纪的时候，也就是300多年的，大概350年左右的一本圣经，叫西乃抄本。而这本抄本是从哪里来的呢？就1933年的时候，那个俄国皇帝作为礼物送给英国人的。但是他说，送给你们可以，你们给我交10万英镑。1933年的10万英镑，相当于今天呢多少呢？相当于今天大概是1000万英镑以上的价值。那本抄本为什么这么贵重？因为它是大概保存到今天，全世界保存到今天最完整的圣经的新约的抄本，几乎所有的新约抄本都有了。而且我不是说 Codex 很重要， Codex 我上一次讲 Codex 对整个基督教的传播很重要，对不对？它打开之后一页有4行，可以写4行，而且它是全部是用正楷的大写希腊文抄写的。所以在今天，如果每一个严谨的研究新约的学者都愿意去研究这个 Codex 这个西乃抄本，而这个抄本是非常贵重的。我告诉你，如果连一个抄本都这么贵重，更何况上帝的儿子，更何况是上帝的儿子。他所付的代价不是人可以付的，他所付的，他所给的恩典不是人能够给的。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恩典之下的时候，我们没有很注重 没，我们真的没有很恩珍视我们所得到的恩典。如果你得到的恩典，你如果觉得有得到的恩典的之间的话，你不会这样看待教会。美国在20年前、30年前做的调查已经说明了，一个教会怎么样能够吸引人？不是我们教会，是美国的教会啊。美国的教会调查，一个教会怎么能吸引人？第一，大停车场，大停车场，这跟圣经没有直接关系吧？啊，第二点更吓死你啊！第二点是什么？啊，你们一定不知道，厕所干净。我不跟你开玩笑，这是全美调查的结果。第三点跟圣经稍微有一点点关系，就是儿童的 program 啊，儿女的 program 要什么？要丰富多彩。你知道这样的局面下去，这个教会会怎么样？就会越来越什么？所有围绕的东西跟圣经没有直接关系啊。他做了，他把这个教会所有的资源用来做所有的这些东西之后，为了使你什么可以抽出一点点的兴趣跟时间，你也给一点恩典给上帝吧，看看圣经吧，听听牧师讲道吧。牧师就 humble 的，哎，弟兄姐妹好，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美国的教会就是这么这种。那你在这里你可以做见证，是不是这样？这是我们的现实啊，这是我们的现状啊。所以我们的教会，今天的基督教正在面对一个不归之路，而这条道路不是耶稣基督他所希望我们走的道路。所以全世界的教会都在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的将来再过500年会怎么样。这就是 Charles Taylor 所说的嘛，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就这过去的500年怎么样从一个完全一个，他说1500年前，不是1500年，500年前，就是公元16世纪15几年的时候，他说全个欧洲没有敢想象不相信上帝的，就不可能他会不相信有上帝的。但是今天你在欧洲，你再问他们有多少人他愿意是相信上帝，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想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嘛。我们今天不再看上帝的恩典是那么的宝贵，我们不再是看这个恩典是白白所得到的。第二，恩典再次提醒我们是什么？恩典告诉我们它是上帝对我们的眷爱。因为在这个词希伯来文 hen 当中，这个词有一个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爱，眷爱。为什么？爱是上帝的属性啊。所以在这里你会看这节圣经啊，16、17节，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耶稣基督来的。你看到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跟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在这里面如果你读原文，你会发现约翰用了两个冠词，第一个是在那个律法之前 the law， 第二个是在恩典跟真理之前 the grace and truth。 也就是说他把恩典和真理放在一起是一件事情，恩典就是什么？就是真理。而律法跟恩典跟真理是什么？是相对立的。第一个恩，他说是恩上加里 carial ante carial teos， 这个词恩上加恩怎么讲？第一个恩很容易理解，就是摩西的律法，它也是恩啊。因为什么？上帝在那个时候他能够让人透过明白的方式给人教导，就是通过律法。因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告诉你律法你要乱来啊，他告诉你说，哎，兄妹之间不可以，这叫乱伦。他如果不告诉你的话，人不知道这是乱伦。父母之间，父女之间不可以，这是一个那个。然后你不可以偷盗，你不可以跑到邻居那里去偷人家抢人家的，如果他不告诉你你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个阶段，他的律法实际上是一种真理的表现，但是他没有把完全的真理告诉你，因为你那个时候不明白，所以他告诉你的是律法。不管是律法还是真理，它都是从什么？从上帝来的。 所以律法是透过摩西在西乃山从上帝那里领受而来的。然后呢，接下来约翰说，恩典和什么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在这里面实际上他是讲一件事情，就是恩典，因为真的恩典就是真理。如果恩典真理就是真理的话，那它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都是从神来的。在这里叫做恩上加恩，其实有两种不同的翻译。一个是什么？一个因为希腊文这个介词 anti 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一种是什么？就是 over again， over 就是说恩在这里， anti 恩就是再加恩。所以那个和合本圣经就是说翻成恩上加恩，恩上加恩，这是一种翻译。但是另外一种翻译更有可能的翻译，这个词的意思是替代，恩被恩替代了。什么意思啊？当耶稣基督来的，耶稣的恩典和真理把什么？把律法都替代了。为什么要替代律法？我告诉你，律法什么都有，律法是对的，是好的，叫我们知罪，律法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软弱，律法知道上帝的完全，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律法没有一样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都没有，律法是非常冷酷的。律法就是告诉你，做错就是什么，要去坐牢，你做错就要，你犯罪你就要受罚。律法没有什么爱啊，律法里面没有爱。律法有爱吗？律法没有爱啊。但是呢，当耶稣说，当约翰说恩上加恩，当有另外一个恩来替代原来的恩的时候，这个恩就是什么？恩典。这个恩就是真正的上帝他自己。而这个恩是什么？是有爱的。因为什么？这个词本身的词根里面就是有眷爱的意思啊，就是有爱的意思啊。之所以有恩典来，就是因为他爱我们嘛。他看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他不忍心看到我们继续这样下去，他怎么办？他来爱我们，他就赐下了恩典。他就赐下，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上帝赐下恩典的原因就是因为爱。而这个爱是耶稣自己，他就是爱。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也两次提到爱，上帝就是爱，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什么？神就是爱。然后呢，他又是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了。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那么好，到底他的替代是不是废去了这个原来的律法？没有。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来莫是要想我什么废去那个律法，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会废去，我来是什么？是要成全。所以你就看到了，原来的律法是不完全的，但是当耶稣基督的恩典来的时候，他就完全了。因为什么？他用完全的爱来什么补足了律法的不足。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恩典的这个更深一步的意思，它不单单是个礼物，它不单单是一个无偿的礼物，它不单单是一个贵重的礼物，它更是上帝的恩典。我记得我早年在欧洲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思考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后来我就明白这是恩典的意思。那个我有一个有两兄弟很有意思，他们是在从小在欧洲长大，你知道他们在欧洲出生长大，虽然他们是看起来是跟我们一样的华人，但他就是老外，懂我意思吗？因为他整个思想方式什么的都是老外。那么他们又到美国读书很多年，读完大学就回到了欧洲。但是回到欧洲之后，他们就发现找不到工作，当时欧洲经济危机嘛，很差，找不到工作。那后来呢，他们就到他们的姐姐跟姐夫的餐馆里工作，你知道中国人嘛，那餐馆里工作最容易了，对不对？打一份工还可以什么，还可以免费吃饭，对不对？很多，我也在中餐馆工作过，你们有没有啊？没有声音啊，你们有也不敢讲，对不对？哎，那我是不怕了啊。那我也刷过盘子，也端过盘子，对不对？也拿过小费，很开心的，拿小费最开心了，对不对？那很有意思啊，这个一个那个他小弟啊，他在那个餐馆工作的时候呢，他每一次就说他做跑堂，你知道吧？他做跑堂，那么客人要点菜的，客人要点菜，点菜的时候呢，就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客人就问他，哎，他说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下哪个菜好吃？啊，你怎么回答嘛？你知道他很有意思，他说什么？ 他说没有一个菜好吃的。哎，你们搞错人，你是在这个店里面，你就是真的难吃，你也跟他说，哎，我推荐这个还不错，对不对？他说没有一个菜好吃的。那么那个老外呢也很傻，他对不起，不是，我不是说的，他就很直，我的意思就很直，跟我一样比较直啊。他就问他，哎，那么你觉得如果真的要挑一个什么好吃？他说这个好不好吃？就什么古老肉什么的还是什么的啊？这个好吃。他说这个是喂猪的。他说啊，我讲的是真的事情啊。你知道很有意思是，哎，这种人怎么还可以做宝堂？你懂我意思吗？后来我发现继续还在做，为什么呢？后来我发现原来这个餐馆是他姐姐跟姐夫的。很简单啦，我告诉你，那个姐夫人特别好，我们很好朋友，我姐夫很好朋友，他爱这个小弟嘛，就是那么简单的。他能够让他留在那里没有什么原因啊，他又不会做跑堂，嘴巴还这么臭，他居然还继续留他在这个餐馆，为什么？恩典嘛，恩典啦。就是为什么叫恩典？就是爱嘛，就是因为他爱他自己的妻子，连他妻子的弟弟还要爱。还想不想听讲他哥哥？好，他们两兄弟嘛，那哥哥更离谱。那么这个餐馆是很大，几兄弟合股的，他有个妈妈，妈妈生了几个儿子，对不对？这个妈妈是太婆嘛，对不对？这个妈妈很认真啊，这个香港人从一天到晚，早晨五点钟就跑到餐馆去捡菜啊理菜啊，所以生意做得很好。结果呢，那个每天早晨的那个大哥去上班了，就是你知道这个老外的样子嘛，啊，我来上班了，大爷我来了啊。来了之后呢，那个妈妈呢，这个就太婆嘛，就是说是他的姐夫的妈妈嘛，姐夫的妈妈就说走赏啊，就跟他打招呼，走赏还跟他点个头啊，他没看见啊。哎，那就很奇怪。后来那个妈妈想，哎，可能我对他不太认真啊，我就问，哎啊，谁做饭没啊？就吃过饭没有啊？谁做饭没啊？他说多余。哎，这样的。但是我告诉你，两兄弟还是在餐馆做，为什么？恩典嘛。其实这我在讲的就是我们的光景嘛。我们凭什么上帝那么爱我？我真的长得那么靓仔，上帝要爱我吗？你懂我吗？你真的是这么哎呀，这个能干、聪明、智慧，哎呀，上帝觉得你在他教会，上帝脸上真的觉得很有光彩吗？不是的啦，完全是什么恩典呐？是上帝因为他爱我们呐，他因为爱你的缘故啊，所以什么？他让你在这里啊，他让我们在这里。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还不好好的思考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他的爱啊。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讲的也太多了。为什么？我觉得因为有些事情已经危机到我们的信仰的本质的东西了。你知道我第二堂，我昨天上周讲完第一堂，我下午第二堂去讲道的时候，我几次我忍住，但是最后我还是忍不住了。为什么？因为坐到很前面的第二排的那边上有两个，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姊妹，就从一开始就看手机，从一开始，你知道，你这样的话，你记不记得我多年以前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我在本地那个时候我还没来 BICF， 我在本地教会讲道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姊妹给我印象深刻，有没有讲过？她坐在最前面对着我挖鼻子，你有没有记得？我就把这个事情跟那个差不多啊，你懂我意思吗？他不是在冲着我挖鼻子，他是冲着上帝在挖鼻子啊。然后呢，那两个姊妹就不断的在看手机，我实在是忍无可忍。我最后我感谢上帝给我忍耐啊，我感谢上帝，我就最后还是停下来，我说可不可以，我请求你们，你们来到这里很不容易，你们可能要赶一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崇拜，你在这里也就一个半小时，我可不可以请求你们，就在这一个半小时里面，你认认真真的在那里，你认认真真的就在听上帝的话语。除非你是看圣经，我没得讲，你大胆看，你只要是看圣经跟讲到有关的东西，你大胆做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是在回微信，请你不要。除非你是做笔记，请你大力的做，认真的做。但是如果你是在写微信，你不要了，不要了。因为我们这是辜负了上帝的眷爱啊，而且你是辜负你自己，你知道吗？因为你来回用了一两个小时的路程来到这里，你一个礼拜只有这么一段很短的时间来到教会， 你若还不认认真真，你对得起你自己吗？但是你知道很难啊，如果一讲的话，你觉得这个牧师脾气这么差，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一讲的话，这个牧师毫无恩典啊，如果这么一讲的话，这个牧师脾气那么重，如果这么一讲的话，哎呀，他没有爱心，他没有爱心，我不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你难啊，我有的是真的，哎呀，我有一点真的不想，我说句实话，我真的不想，我就想我走掉算了，你懂我意思吗？我看到你们也很好，我也愿意做一个普通的信徒来到教会，我还可以给十分之一，对不对？我还可以能力，我也不拿薪水，我在这里我甚至不用讲道，我就跟你们一样就静静拜好了，然后嘛也给教会一点批评。 Peter 你怎么做得这么糟糕， Chris 你怎么头发都没有还在做长老，对不对？我就尽可以讲这些话啊，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啊，但是上帝的旨意不是这样吧，对不对？如果我们只是看人的话，你会发现问题实在是，但是我想教会既然上帝是那么有恩典的，上帝让我们也是用恩典的心来治理教会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牧师很容易当，你知道我最少这个教会最少有十五二十个我的老师师父，每个人都要在这里给我一些 education。真的我觉得真的很有奇怪啊，但是我很奇怪的发现同时一件事情，很多在我们中间的那些牧师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反倒是这些在世界上还不太成功的，还不太做也就做的这个样子的，他常常喜欢给牧师一些 education。 我实在是心里面气是气的，你来做啊，真的。我知道，我举个一个例子就让你们知道这个难是难在哪里。我只举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们有一位同工行政同工要退了，是因为他的家人身体很糟糕，他顶在那里顶了一年多，他拼命顶在那里，我知道再顶不下去，他自己身体也不好，血压高，那他就几次跟我说要考虑走，我几次留他，为的是什么？其实我当时就在预备另外一位同工，那个同工我认识了有六年，非常非常非常优秀，从瑞士回来的，从欧洲回来，很好的学历，很好的这个能力，是在一个非常大的机构做过执行总干事的。他说现在愿意跑来教会来做我的行政同工啊，那我想好，等那一位同工他如果因为身体不好缘故他退下来，这个位可以顶上，谈得非常好，也没有薪水要求，什么最低的待遇都可以，全部谈妥了，准备2月1号上班，2月1号，1月15号突然得到消息说他要搬家了，因为他先生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必须全家搬去。只要这么一个小的变动，你可以把你半年以上五六年的预备，我老实说我跟这个同工有五六年的这种交情啊，一分钟就全部改掉。所以当时我的另外一位同工进来就傻眼了，他就说哎呀他要走了怎么办呢？我说他好了，你知道了，你就知道教会的难处了，你可以管理一个三五千人的工厂，你可以管理的很好，不听话的走，中国有的是人，我从哪里调人来，我给钱就可以，你来教会你试试了，你既然这么有行政能力，你来做了，既然这些十五个二十个我的老师你们有本事来做啊，我不是小看你们呐，你们连一个小的查经班都搞不定啊，但是你在教会的时候，你懂我意思吗？每个人都是超级武功高超的，所以我们如果要用行政的方法是很容易解决问题的，但是这不是神的家嘛。亲爱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为什么你发现亲人之间最容易出问题，是不是？我们不要掩着盖子，你发西方人也是的，西方人比我们稍微好一点，但是中国人特别基督徒的家庭，我一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都是伤痕累累。为什么？家庭难呐、啊，家庭你是用纪律，你把你妻子开除你试试看呐、啊，他先把你开除，就像我太太，你那是，对不对？ 要爱的嘛，为什么是爱了？恩典嘛，恩典的嘛，因为恩典 charis 这个词本身就是什么，就有爱的意思嘛。 hen 这个希伯来文本来就是有爱的意思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有恩典的基督徒，请你用恩典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教会，请你求你用这个恩典的眼光来看待你的牧师，求你以恩典的眼光来看待你的家庭。如果你看这是个家，你就知道它不是用方法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再说你来带领，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心思，可以，我希望你从一个小组开始。我希望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有这个 vision， 你有一套很完整的理念来带领教会，可以可以可以，绝对可以，也教会一定给你机会。但是我希望你从一个小组开始，你如果能够把这个小组的五个人八个人治理得非常好，每个人生命改变长进成长，并且从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我欢迎你，李杰马上辞职让他做，真的马上把李杰炒鱿鱼，把 Peter 也炒鱿鱼，真的，我不是开玩笑。但是如果你并不能够有这个能力，你只是嘴巴在说的话，我鼓励你就不要再说了，你就不要。今天教会就是说的人太多，你懂我意思吗？今天耶稣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啊，今天让耶稣让我们看到我们就是一个罪人的光景啊，所以我们论断嘛，所以我们批评嘛，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没有恩慈嘛，没有爱嘛。有的时候为什么亲人之间会伤？我跟那天跟我的弟兄吃饭，他给我伤得很厉害，他这一两年给我伤得很厉害。为什么？其实我就跟他说，别人我不敢伤嘛，你是我弟兄，所以我伤你嘛。但是这也不应该了，这也不应该了，因为如果我自己是被恩典所充满的时候，我不会伤到人，我也不会被人伤到，是不是这样？第三，恩典就是什么？恩典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 ，mercifulness，mercy。为什么？因为 ham 这个词在圣经希伯来文当中跟另外一个词是通的，就 hesed。而这几个词一直是什么？彼此之间是有关系的。就在旧约圣经每一次提到恩典的时候，它是跟怜悯在一起的。所以恩典跟怜悯是有关系。上帝为什么会有恩典给我们？是因为什么？上帝怜悯我们呢？为什么上帝怜悯？当他怜悯我们的时候，他就生出爱来了。他生出爱来的时候，他就施行什么救赎的恩典来了。这就是恩典的意思啊。所以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有几次，很多次，今天这个诗班这个敬拜团选诗歌的时候都有选到，在圣经当中旧约多次把恩典怜悯跟什么慈爱诚实放在一起。出埃及记34章说，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是有怜悯的，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恩典的。尼希米说什么？你是饶恕人的，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有丰盛慈爱的，并不丢弃他们的。你看，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有丰盛恩典的，有丰盛慈爱的，它是连在一起讲的，它是不能够分开的。在这个诗篇103篇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你就看到这几个词是在一起的，有恩典有怜悯并有丰盛的慈爱。这些词性在一起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怜悯的神，这个恩典就是他是有怜悯的。新约希伯来书有一节圣经，我想我们很多人很熟悉，就是说到什么，你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为要得连续蒙恩惠，连续就是怜悯，为要得到上帝的怜悯，并且蒙到什么？上帝的恩惠。恩惠恩典是同一个词。所以在这里面就让我们想到，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复国2500年灭亡，从公元前586年一直到公元后1948年，在这2500年的时间当中，以色列人没有国家的，连他们的文字都没有了，连他们的这个家园全部没有了， 特别是在那个二战的时候，600万人被什么被屠杀掉。而这个时候我告诉你，1948年他们复国的时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因为什么，西方的列强他们动了怜悯之心啊，他们动了怜悯之心，所以就让他们复国。但在我们看来，是就是应验了圣经里面说的，华是什么，是有恩惠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的，是有慈爱的，是充满慈爱的神。这就有点像什么，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小的时候我比较调皮的一个人，我现在还想想我很对不起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的母亲啊。那我母亲，我1岁到8岁的时候跟我母亲在一起生活，我父亲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他常常回来，但是我父亲不在身边，所以我母亲带着我，所以他带领我就很辛苦，因为我特别特别的调皮嘛。你知道这个我现在想想也真的蛮厉害的，我也蛮厉害的。什么厉害法呢？我跟人打架你知道吗，打得头破血流，我居然有本事回到家里让我妈看不出，真的。因为什么，我只把那个脸给我妈看着，我那边给打残了，你打惨了，我只把我那边给我妈看着，所以我妈永远看不到我，因为我不能够让她看到我这边被打了嘛，所以她永远不知道我那个那么皮顽皮啊。后来她知道，那有一天就说我妈实在管不住我了，她就算了，她说就把你交给你爹吧，就给你爹管算了。那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后来我后来就发现，就我爹跟我串通一气来欺骗我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开家长会的，你知道吗？那我知道我那千万不能够让我妈去开，因为让我去妈去开回来就完蛋。就上海人说竹笋烤肉，有没有听懂？竹笋烤肉，这是上海的一道名菜，一多鲜，就是竹笋烤肉啊，就是用竹笋烤肉啊这样来的啊啊。所以我永远不能够让我妈去开家长会，所以到了初中的时候就一直是让我父亲什么去开家长会。然后开完家长会，我父亲就很垂头丧气的，他说你自己说怎么办吧。然后我的所有的本事就是让我父亲觉得你千万不能够告诉我妈啊。然后呢，我发现我每一次都成功的。其实我后来就想反省了，就我爸爱我吗？我爸怜悯我，不愿意再看到我妈揍我嘛。所以我告诉你，直到我后来做了基督徒之后，我突然就明白了这一段故事。我不是说把我父亲的爱跟天父的爱来对我们的爱来一样，不是。我说你有相似的地方，你发现没有？上帝很多时候不愿意责打我们，上帝很多时候不愿意惩罚我们，上帝实在是什么，连续我们一直给我们机会，一直给我们机会，直到有一天他希望我们自己什么回头。其实我自己我发现后来就是啊，因为我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回头了。我记得我考完初中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突然回头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反正心里面有一个事情发生。我相信这可能就是我们基督徒，如果说很多时候说圣灵的工作，如果你悔改信主是圣灵的工作，就圣灵在你里面让你知道你不能够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所以你回头了。你回头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改变了，你发现你再也不怕你的父亲去开家长会了，你发现你再也不会面对你的母亲的那个竹笋烤肉了，你发现你的一切都变了。原因是因为你突然就明白了这个父亲这么多年来的慈爱，你突然明白了父亲那么多年来的那个恩典，你突然明白了这个父亲这些年来的这种怜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如果在这里说的话，我还是要强调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充满慈爱，是一个信实的神，他是个充满恩典跟怜悯的主。你如果愿意，你回到他的面前来，他是什么不轻易发怒的，他的恩典是什么是一生之久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感受到这一点的话，你就能够坦然无惧地去接受这个恩典。你也会知道人没有良善，人的一生都需要他的恩典。最后我讲一个见证。那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五世纪中的时候，这个我们都知道455年是罗马城被打下来的时候， 455年罗马城打下来的那个蛮族啊，叫 Vandal， 就旺达尔人，好像中文这么翻译。旺达尔人把那个是德意这个日耳曼民族当中的一支野蛮的部落，他们很骁勇，很善战，很野蛮的，他们把整个罗马血洗过。但在之前的差不多50年到80年的时候啊，他们已经在这个欧洲大陆啊，把很多地方打下来，把西班牙打下来啊，把那个一直打到直布罗陀海峡，并且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打沿着北非一点点打。快打到哪里呢？快要打到了那个奥古斯丁的那个家乡，那个西波。当时奥古斯丁已经70多岁了，他守在那里，就奥古斯丁带领整个的这个教会在那边等着，因为蛮族打进来之后会学习那里的基督徒。而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呢，他看到的是很多在欧洲，像在西班牙这些地方，在法国高卢这一带的基督徒被学习的时候呢，很多的牧师有一些是留守的，有一些就逃亡了。所以他当时就鼓励他，因为他的属灵的影响力，他就鼓励当时在北非的基督徒，特别是牧师们，要留守在最后，要跟这个教会共存亡。但是呢，他也不能够强迫每一个牧师都留下，因为有些牧师就走了，有些牧师他可能觉得北京的雾霾还是比较严重的，对不对？但是有些牧师觉得，哎，我愿意跟这个教会什么，跟北京的雾霾共存亡啊，那也有可能，对不对啊？但是呢，奥古斯丁就说，哎，我不能够强迫你们，所以呢，他们是以抽签的方式，有些牧师抽到可以走的，就带着难民走。因为那个野蛮人要打过来了怎么办，有些就守在那里成为殉道者。但是我告诉你，奥古斯丁他不走。奥古斯丁这个西方教会最伟大的教父，这个拉丁教父，他说我不离开西伯，因为我知道上帝的恩典一定够用，无论是走是留，被主接去还是存活，都有上帝的恩典，唯独恩典。所以唯独恩典这个观念不是马丁路德跟改教者最先提出来的，最早提出来的就是系统提出来的，就是这个奥古斯丁。结果好像是430年，公元430年左右，具体的日子我记不了，可能8月28号，因为奥古斯丁那天死的。他那天他在城破之前，奥古斯丁他先被主接去。所以我们的神他是蛮有丰盛的恩典跟怜悯，因为他是慈爱的神。